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，得着荣耀，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，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，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，但主是信实的，要坚固你们，保护你们脱离老恶者。我们靠主深信，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，后来也必要遵行。愿主引导你们的心，叫你们爱神，并学基督的忍耐。弟兄们，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，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，就当远离他。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，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，也未尝吃仆人的饭，倒是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，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。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，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效法我们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因我们所说，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，甚至工都不做，反倒专管闲事。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，要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弟兄们，你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，要记下他，不和他交往，叫他自觉羞愧，但不要以他为仇人，要劝他如弟兄。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，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，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，我的笔记就是这样。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
好听好听，谢谢谢谢。我们这是最后一章了啊，那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直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，那弟兄姐妹记不记得我们读这些书信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保罗对他们的教训，就像对我们的教训是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，活生生的在我们身上。那我们一面读呢，就要一面往自己身上去对，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，你听到呢，就仿佛对着镜子观看。那对着镜子观看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它照出来是什么样，你要相信啊。一个人要是不相信镜子，那就很麻烦了。它照出来你是个龅牙，像蒙哥一样，可是你就认为你这个牙齿很整齐，那不行的，那你读圣经是白读的。一开始在这段里面所看见的，当然我们今天就不复习了，因为我们这个录音也都在网上，大家可以回去看到底他所说的事情是不是在我们的家里边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是很真实的啊。那一定要达到这个真实。第一节第二节这么一读呢，这个保罗叫那些弟兄姐妹替他祷告，那他要是不说你就不知道怎么替他祷告，他这么一说呢，我们就知道怎么替他祷告。但是我们现在还需不需要为保罗祷告了？
现在是要为其他的传道人祷告了。
就是啊，所以这个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看就觉得说明天要上飞机的老弟兄，我们就是要这样为他祷告，对不
对，
让主的道理快快行开。其实不是为了他的身体，也不是为了他的家庭，而是为了主的道理。你看保罗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主的道理和这个人是等号的，他等于主的道理，主的道理等于他。他虽然和我们一样是一个从前是不认识神的人，也是一个属血肉的人，可是呢，哎，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榜样，主的道理与他是合在一起的。我们可能有一些的病痛，可能有一些的问题，当你从这些困难里面出来，甚至你还在这些困难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晓得世人看不见耶稣，世人看见的就是我们啊！你愿意也好，你不愿意也好，要么你使人绊倒，要么你使人得救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这个我们老弟兄要回去了， 哎，愿主的道理能够在他们那个地方，在他们那个山里面，在那个城里面，快快行开得着荣耀。
阿妹，阿妹。
而且第二节特别好，叫老弟兄能够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。
阿妹。
一下飞机啊，一下火车，人家又要找他了。那些人是什么？无理之恶人，但是他们也很可怜呐、啊。那个保罗就替他们做了一个注解，虽然他们的行为、他们的言语，他在我们看起来是与神为敌的，好像是恶人，但是实际上是什么？因为他们是一些没有信心的人，因为他们没有听见福音的人，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恶。人不是都有这等信心啊？我们啊，日子过得越久，就越要为自己得的一切，要常常感谢主啊，包括我们的信心，哪怕我的信心只有一点点，你和全世界大部分人比起来，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是有信心的人，对不对？然后保罗就说了，我们靠主深信，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，后来也必要遵行。那我们无论在哪里啊，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敢不敢说这句话？保罗对他没有见到的人有这个信心，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信心呢？有什么样的信心呢？对，第一个就是说，现在我们遵行圣经上所说的。你哪怕全本圣经没读过，但是这封信里听见的，你遵行不遵行？他要遵行什么？那自己回去读。爱众人的心，爱弟兄的心，是不是？恶事一样都不做啊！爱心受的劳苦，信心做的功夫，盼望存的忍耐，这一切的事情，你现在愿不愿意遵行？好，你现在愿意遵行，但还有一个条件，直到你见主。后来必要遵行，就是千万不要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什么是基督徒。主耶稣的话我们都晓得，这个一天的难处一天当，背后的意义就是什么？基督徒是怎么样？一天一天做的，对不对？每早晨你的慈爱都是新的，你在这一天里面，你要把他所吩咐的，圣经所记的，以及我们凡事查验善美要持守的这一天，你把它做好。我们这一辈子直到见主，你一次做一天，你就能够把这条路走完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不要害怕啊，也不要忘记这个期望。他是讲的是非常非常真实的，我们靠真信，你们现在是要遵行我们所吩咐，后来也必要遵行。这个实在是讲得太好了，但是我们平常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要是读得太快，你就不会注意到这些话有多么宝贝啊。然后他加了一件事情啊，加了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特别了。他说什么呢？第五节，愿主，这是一个祷告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，让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。哎，这句话很特别，因为至少就是在我的印象里呢，在他所有的书信里面，在新约其他的地方，甚至在诗篇里面啊、不管你跟哪里比起来，这是一句很特别的话。为什么说它很特别呢？首先我们一般所说的引导啊是什么？我们是说某一种事情上的引导啊。或者生活上的引导啊，但是这里所说的引导呢不太一样，他要引导你们的心。为什么叫做引导你们的心？所以引导你们的心就一定不是说引导你们的生活了，对不对？
好像圣灵的威声让你心里面明明就知道神是大能，就是你通过眼睛耳朵鼻子嘴看到，就是神创造的所到之物，就让你心里面就是知道就晓得、
还有呢，但他和后面一句话是一样的，引导你们的心，叫你们爱神，
学习忍耐，
并学习基督的忍耐。他这个并呢就表示说是另外一件事情，虽然不是没关系的啊， 那你仔细回想一下，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讲到现在，不错，他对他们有很多的也有很多的吩咐，但是他有没有这个有没有提到爱神这两个字？
没
有提到。为什么没有提到呢？因为他在别的书信不是说吗，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可咒可诅。他怎么对帖撒罗尼迦好像不太讲这件事情呢？彼得就讲这件事情，对吧？
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外邦人，所以说对我们比较客气？
那不行啦，这所有的书信都是写给外邦人，那还了得吗？我们讲过好几次了，保罗最大的特色就是他对于所有的人是同样一个要求的，他这些书信都是写给外邦人的。神要引导你们的心，叫你们爱神。
对，这个地方是引导心，不是引导人，不是引导做什么。
对。
那么圣经上说，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。如果我们心不被神圣灵引导，那就很可能会偏于邪。
没错。
其实圣灵引导了我们的话，我们所作所为的一些事就符合神的心意。然后下面就说，叫我们要爱神，
对，
就是不要爱世界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事，要爱神。我们要爱神的心，就必须要求神来引导我们的心，不然的话，我们的心就很容易错乱。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。
Yeah， 阿门，阿门。那还有一个可能呢，就是说，我们不要忘记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些人信主的时间真的是比较短的。我们信主呢，一般是从信开始。我们知道说神爱我哈，但是我这个人是不是这么爱神呢？那在大部分的例子来讲呢，一开头还不是这样的啊。就好像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就觉得说，哎呀，他领我在什么青草地上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啊，你觉得主对我很好，我也很舒服，我也很平安，我也不害怕。但是我是不是懂得这个牧人是谁呢？有的时候连那个都搞不清楚，所以他这个诗篇二十三篇那个开头，他都是用第三人称的，他引导我，对不对？到后来他才说你怎么样，你怎么样？因为开头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呢，是真的是比较接受的啊。那对于神的认识呢，也不是这么多，可是他心里面是不是对于所信的这一切有一个火热，有一个追求？是。那再往下，保罗的祷告就很清楚了啊！你留在这个阶段是不够的，你往下一部分，你要祷告，求主干什么？引导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可以爱神。那刚才老弟兄也讲得很清楚了，这个爱神这件事情呢，不是你可以去上个神学院念来的，是不是？也不是可以你去我去操练操练，我想通了这件事情，不是，不是靠这些东西。爱神是一个孩子长大了之后一个自然的现象，但是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重心。你看我们菲菲爱不爱他爸爸？爱。你可以看得出来他非常爱他爸爸。那你再看这个菲菲的娃娃，这个娃娃爱不爱他的妈？肯定爱，但主要是爱他的奶，你知道吧？有吃有睡，那他娃娃爱菲菲就比不上菲菲爱大弟兄。不是在乎你做什么，也不在乎你现在你们中间的关系怎么样。有一件事情只能增多不能减少，就是那个爱。爱要不断的增加，我们也要学习神，甚至我们说奉献给主啊，走十字架的道路啊，你说啥都好，但是你一定不要离开那个爱神作为中心，你的爱这东西不能出问题。你不要光说神爱你，神爱你，你知道神爱你，神也知道他爱你，但是你是不是爱神？若有人爱神，这个人是被神所知道。但是什么叫做爱神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时候你讲道理都讲不出来，只有一个诀窍，什么？祷告，求主引导我们的心，叫我们爱神。你慢慢慢慢才知道什么叫做爱神。 你看主耶稣花了相当大的这个功夫来教导我们什么是爱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在哪里显大，对不对啊？你这个多得恩免的人就越爱福啊。可是虽然是这样讲的，你仍然需要有一个恩典，就是让我们能够爱神。很多人不晓得这个诀窍啊，你立志读圣经是没有用的，你要祷告主，让主给你有一个恩典，能够爱慕他的话，这个才是诀窍。你要立志说，哎呀，我要好好的服侍主，我要背十字架，要受苦。你看彼得就知道了，一切都是出于神。你最聪明的人是祷告主，说主啊，我不爱你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爱你，求你引导我的心，让我能够爱你。哎，这个人他的一生的工作是神做的，不是人做的。所以讲到最后，这个等于什么？再讲的深一点或者浅一点，它是等于什么？谦卑。你要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是一无所有的。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，很多的传道人，甚至很多的大教会啊，他就是那个劲儿太足了，他认为我比别人都爱主。你这么一来啊，你就是不认识什么叫做爱主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是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，叫你们爱神。他这个可以写整封的信，但是他现在没有意思要把这个东西变成道理来教导你。如果帖撒罗尼迦人细心读到最后，他会知道说，哦，这件事情保罗都还没讲，他也不讲，他光替我们祷告，那我们就应该在这件事情上注意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多少都觉得，哎，自己还可以啊，其实你就着爱来讲啊，是不是有亏欠呢？那亏欠太大了嘛。好吧，他讲到这里，我们也讲到这里啊，大家把话留在心里面，好不好？愿主引导我们的心，要我们爱神，并学习基督的忍耐。哦，这个学习跟效法有什么不一样？你说爱神的心你是用祷告，可是基督的忍耐他不是叫你祷告，他叫你干什么？学习。这怎么说？因为为什么这件事情是用学习的？来，弟兄，
学习和效法是不是近义词？
应该是，
是一回事。
啊，怎么说？他为什么要我们去学习他的忍耐？
说这个忍耐是可以一点一点加增的，一点一点熟练的，从小变大。
从小变大。我们先说说基督的忍耐吧。什么叫做基督的忍耐？
就是我们都是该被他一掌拍死的，但是他没有。
哦，你说我们都是应该被他一掌拍死。他对我
没那么惨吧？
没有，其实真的是他是派十二营的天使来救他下十字架的，就是一掌拍死的。先说基督的忍耐。基督的忍耐是什么？基督在什么事情上忍耐？我们这样讲好了。他这句话真的是比较，
就是他的圣洁和我们的污秽是不相配的嘛。但是为了将来叫什么分别为圣，就是将来跟他一样圣洁，然后再就给我们很多时间。
当然我们看见基督的忍耐，跟我们第一个想象可能是说好像他忍耐我们。哎，
我的看法是这样，我补充一点。基督的忍耐他就不单独是忍耐信徒了，
是
就是包括不信主的他就忍耐了。其实他在世上传福音传道的时候，很多人要用石头打死他，要抽他从山崖上倒下去，还要找好多把柄来陷害他。那么总结起来说，忍耐那就是经得起人的顶撞打击压榨，不还仇不还生不报仇，把它包括在这纪要里面，就是他的忍耐。所以说要叫我们效法，叫我们学习，也就是基督徒在世上他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，学习他这些忍耐的功课。
嗯，这些肯定都是对的。可能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这个忍耐呢，你如果把这个忍字拿掉的话，他就是学习基督的耐性，他的耐心，他耐什么？他忍耐跟这个等候是一个相当近同义词。玛利亚叫他把水变酒，他就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 他道成了肉身下来，不是一天就回去了，那就简单了。他在凡事上学习克服，他说子离了父就什么都不能做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忍耐，让神的旨意在他的身上慢慢的成就。当神的旨意这样成就的时候，他自己也就得以成就。或者我这个话我不会讲了，对不对？神就把他升为至高嘛，因为这是让神的工作不单是救恩在世界上成就，而且是神在基督身上的计划得以实现。这个是一个恐怕是最根本的忍耐，这个是我们要学习基督的忍耐。所以为什么这个可以跟爱神摆在一起？你看基督要花多少时间去祷告，他上山彻夜去祷告，你说主耶稣还需要祷告吗？我们这一生也是一样，你必须要慢慢慢慢的让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显明出来，也是因为这一个忍耐让你对别人可以忍耐。你要是没有这一个认识，这一个忍耐，那你其他你什么励志去忍耐啊，多大的爱心啊，去祷告去忍耐，你到后来你会发现说你忍不住的。是因为这样的忍耐与等候，所以他在受苦的时候，他可以剪毛人的手下可以无声，他可以让一切的事情临到他完全不受打扰。这些呢都是保罗没有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继续讲清楚的。但是这句话啊，我们和他们一样要把它背起来，怎么说呢？愿主引导你们的心，叫你们爱神，并且学习基督的忍耐。这个忍耐是可以学习的。所谓学习呢，就是说你的悟性上，我比较喜欢用这个字，我不喜欢用什么理性啊、理智啊这种东西，不是圣经的话。圣经的话不过是一个悟性，悟性是干净的，理性呢往往是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很多基督的思想掺进来的啊。悟性就是说我们能够明白神，能够明白别人的交通，能够明白神对我们说的话的那个能力，那个能力本身不带内容的。所谓学习，就是说我们悟性上去接触它，明白它。明白什么呢？怎么忍耐，让父神呢一点一点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需不需要忍耐？哦，需要忍耐。希伯来书都讲了，亚伯拉罕他们怎么样，都在等谁啊？等我们。因为若是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得更美。第一节到第五节呢一定是一个段落，这里面我们学到什么很重要的话啊，不要忘记啊，要常常为我们的弟兄祷告啊，就是
彼此祷告。
哎，对对对，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，得着荣耀啊！不单是福音要传出去，主的道理要行开，还要得着荣耀，这也是不一样的事情啊，程度上是不一样的啊。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，那当然我们也需要问一问啊，我主的道理在我们中间传开了，可是主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得到荣耀呢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是不是？然后要彼此祷告，要脱离那无理之恶人的手啊。还有呢，我们现在是信，现在遵行他书信上所吩咐的，将来也是这样。将来有多远呢？说远很远，说近很近。诀窍是什么？我们刚才说过了，一次一天，一次一天，一次一件事情，不要贪心，也不要多想，神会亲自成全。记不记得这个事情？就是你一定要坚定的心智啊，要知道这些话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，也要想所谓深信呢，就是说他怎么讲你怎么信呢、啊？不能他说这个事情很重要，你说这个事情不重要；他说这是大事，你说这是小事，这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第五节了啊，再背一遍啊，愿主引导我们的心，叫我们爱神，并学习基督的忍耐。非常好的祷告啊！你每天拿这个话来祷告，不会错的，绝对错不了的。而且神会不会答应这样的祷告啊？
会，
会。嗯，常跟弟兄姐妹讲，有几个祷告神一定答应。哎，主啊，求你让我认识我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罪人，求你让我知道你为什么需要为我死啊，这么严重吗？你就尽管去祷告，一定答应你。 还有一个祷告就是这里的啊，当然还有很多了。求主引导我们的心，叫我们爱神。求主教导我学习基督的爱。那他当然第一件事情让你知道说你是又不像基督，也不会有